19年
还进得去，18
年17年、
啥印象？
很好。我们去了9天吧，行程、环岛9天，我觉得环岛9天太
不够，
对、太仓促了，太累了。
对，
特别是花莲，我觉得真的
花东那一带，
对，应该住几天。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台客登陆，我是来自台湾的弯弯，
我是来自大陆的喵叔。
对，那今天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个嘉宾，我们新朋友北北。
欢迎北北。北北是从事医药行业的，
对，药企的工作者。
咱们今天聊点什么有意思的？
其实自从认识喵叔之后，时常听到他提到他对台湾很有兴趣，但是大家知道他对台湾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吗？要不要让喵叔自己来讲讲看？
其实你知道我在台湾，我对台湾印象最深的啊，除了这个繁体字以外，我其实以前看那个台湾的电视台《槟榔妹》，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是
台湾也算也没有完全的卖淫合法化，对吧？但是槟榔西施却穿得很清凉的在那儿卖槟榔，
确实，
我就很好奇，这个槟榔的利润有这么大吗？
就我所知，因为我以前有同学，他们家就是卖槟榔，然后甚至也有同学是您说的这个职业，确实他的利润非常大。
你有同学是直接当了槟榔妹了？
对，但是是很不熟的同学，因为从我小时候，他是我国小同学，那肯定就是
后来就熟了吧？
长大之后。就辗转知道他是从事这样的行业，对，然后槟榔西施或者是槟榔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是讨论度非常热门的，所以说他有可能就是从传统的一个销售的岗位变成一个具争议性，所以说这中间过程在新闻热度上面是蛮高的。
北北吃过槟榔吗？
没有，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吃。
就是台湾的槟榔和大陆的槟榔是不一样的，你吃过大陆的吗？
我连台湾的都没吃过。
啊，你在台湾的都没吃过？我其实在泰国好像吃过一次，但是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对，补那个红色的水
啊，对，
然后有点涩涩的。对，
我忘了我去过咱们南方哪一个城市，地上就是红的，我不记得了。
咱们国家吃槟榔最多的是湖南嘛？
哦，湖南
很多什么
什么槟榔王，
对，什么口味王
啊？对，他们前些年还在一些什么综艺上做过冠名，好像是。
对，湖南是不产槟榔的，但是湖南是目前国内槟榔加工最大的，这个
需求量也最大的，
需求量也很大，对。但是很有意思，湖南这边吃的这个槟榔啊，或者说中国大陆地区吃的这个槟榔呀、跟中国台湾就有点区别。中国大陆这边吃那个，大陆这边吃那个槟榔是干的，
不加其他的东西吗？
加的反而是更多，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干的那个，反正你嚼起来就跟柴火似的。我曾经有一个，我一个同事递给我一个，说是零食，我一嚼，我觉得这有什么可吃的呢？就跟嚼木头一样，
也没味儿是吗？
有味儿，
甜酸，
对，有股淡淡的甜味儿，然后有股中药味儿。
它那个是不是能提神呀？
对，能提神。他说你嚼完了之后身体会发热。
对，
因为我当时正好在哈尔滨，对，我没有感觉出来热。室内暖
不允许你热，
室内暖气可能就够热了。对，我嚼完之后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也没有感觉睡不着觉。对，而且我是晚上吃的，我觉得我睡得还挺香的。但是他们说很多人嚼完了是会身体发热
亢奋的，
是会亢奋，然后会吃多了还会语无伦次。但是我嚼起来，我的确感觉我觉得大陆这个嚼的这种口感呢，可能会更不好。可能因为湖南那边不产槟榔，所以它的形式是这种抽真空的，这种
没那么新鲜
啊。是真空的吗？
对，真空的，它是抽真空的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有那么一粒，而且它是从中间切开的
对，
只有一半儿啊。然后现在它里面还会塞一颗什么枸杞之类的，说有保健作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保健作用。
就好像那个烟里边的爆珠说是什么什么的一
样。对，如果你要是真的是为了保健作用，那你就直接吃枸杞不就得了吗？干什么要来个？
我们医药行业都不相信这个，就是你吃什么东西补某方面，你脱离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那个枸杞，你要是可能成公斤的吃，才能有你想象中的那个功效。对，不然你就要吃枸杞提取物。
而且 就是大陆这边买槟榔呢，一般是在烟摊儿来买，没有台湾那种专门的这个
槟榔摊。
对，台湾那边好像是那种专门的槟榔摊和槟榔店，对吧？
对，台湾的算是槟榔摊，但是他肯定也会卖香烟，然后再卖一些饮料，然后最特别的是他还会卖结冰水。
什么叫结冰水？
什么东西？
就是矿泉水拿去冷冻，叫做结冰水，
里面就冻成一冰柱。
对，就是买个大冰块。
哦，
对，
干嘛用？
给这些劳动阶层的人，因为他们平常都在外面跑，然后他们可以把、
吃了槟榔热了之后，然后用那降温
对，或者是包着毛巾，对，可以让他们降温
啊，就是、
对，
那个天然的退热贴。
对对对对，
因为台湾热起来真的很热，对，所以说结冰水是我唯一去槟榔摊消费过的产品。
可是我就觉得槟榔应该像香烟或者零食一样，就是它可能单价很低，但是它为什么能利润这么高呢？
其实它单价很高。
单价很高吗？
对，
就我所知它一盒大概十颗左右吧，就可以卖到台币100块，大概折合人民币25块，
25、25。
但是
哦，现在便宜了。我昨天看那个节目，中天的一个节目，它是50块钱10粒
啊，
好像比较便宜，是在桃园那边。
因为其实我自从出了社会之后，路边的槟榔摊是越来越少了。真的就因为健康意识的抬头，还有所谓的水土保持的意识，社会观感的问题吧，所以说使用槟榔的族群越来越小了，然后又加上那个主管机关大力宣传吃槟榔会有一些口腔癌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说这槟榔的市场是萎缩的状态。
你在台湾那么长时间，你没有去体验一回掐槟榔？
可能我对烟酒槟榔本身就不是，我也没、我也没抽过烟。对，所以说其实槟榔对我来讲，小时候看家里的长辈吃的时候就觉得臭，然后又还要吐那些槟榔汁，然后又加上他贩卖的那些地点，感觉就是龙蛇混杂的那种
不正经。
对对，所以说那种潜意识，对对，潜意识感觉就不会想要去尝试。然后同学之间也没有人吃过，所以也不会说啊。尝试一下的那种感觉。
北北，你从那个地铁站下来，对吧？从大望路地铁站下来，你往那边走，你会发现有一个报摊，路边上。
对
对，
其实那个报摊就卖槟榔
啊。他卖吗？
他对，他就卖。然后我是偶然间注意到的，我发现他在卖槟榔。
他这个商品还挺小众的，在北京卖。
其实我觉得湖南、广西就是南方那一带的人，好像吃的还蛮多的。
对，前些年去湖南出差，他们就是基本上那个小的超市里面都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展示面，都有十几种牌子的吧。
的
槟榔，
槟榔，
对
对，
就跟瓜子儿一样。
湖南那边把这个槟榔做成干的，结果就让这槟榔就走向全国了。如果说是台湾那种新鲜的，台湾
新
鲜的，
鲜的走不远，
对，它绝对走不远，
运输太麻烦了。
对，
但是我觉得台湾那很有意思。我为什么对这个槟榔妹很感兴趣？一个就是我听说这个当年曾经是一个非常暴利的行业，
是
现在我看是50块钱给十颗嘛。
啊哈。
当年是
50台币是吧？
对，50台币会给10颗，当年是
1块钱一颗，
100块2粒。
你讲的是正统的还是我想分享的？
正统的，你要分享什么？快跟我分享一下。
我现在说的不一定正统。
那你这个不正统的，100块钱2粒，难道还有加料吗？
就我刚才提到，就是有一段时间台湾在针对槟榔西施这个产业做很大的打击，是它慢慢有点挂羊头卖狗肉走偏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一百块的台币可以买到一盒槟榔，但是就有坊间传闻啊，说买100块送2粒，送的这2粒不知道北北可不可以。对，所以说就有点慢慢挂着羊头卖狗肉。
所
以说，所
以100块钱2粒不是2粒槟榔，
不是两粒槟榔，是其他2粒东西。
是实际上100块是1粒，但是送2粒是这个意思。
100块一盒，再送你2粒。
一盒里面是几粒啊？
就我刚才讲大概10颗15颗的槟榔。对，等于说你其实 买一盒槟榔，然后
送两粒。
对，
哎，那我的100块钱2粒是不是连槟榔都不用给了？
所以有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他们并没有吃槟榔的习惯，然后可能就是要借这机会去满足其他的想法，所以才会去槟榔摊消费，诸如此类。
所以说槟榔妹穿的那么清凉，然后他其实也是允许客人去摸他的。
不一定吧？
对，你说
也要分人吧。
是是是，所以说其实有些
怎么分辨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
老客户知道。
对，他可 之前有听到人家的笑话是说，我今天想要有其他服务，好像是按喇叭的那个，等于说用喇叭叭叭或者叭叭叭这种
暗
号，对，用暗号就让
我来了，
让槟榔西施知道说你今天这个客人是什么样的消费形态。
OK，
对，为什么？
如果他卖的你没有附赠的两不粒，你就一直按喇叭，对吧？叭叭叭叭叭。
其实也曾经也发生过一些社会事件，是歹徒开着车去到路边的槟榔摊，然后槟榔西施把那个槟榔送到窗边的时候，整个人被拉上车带走了。
哦，
对，确实是发生
刑事案件，
对，确实是发生一些社会事件，所以说慢慢的到现在为止，台湾的路边的槟榔西施是越来越少了，等于说只要有庞大的利益，后面可能就会有地下的秩序在管控。
嗯，
所以说这也发生过很多的社会事件之后，他们随着最近这几年的直播开始火热了之后，这些槟榔西施会觉得说，我去做直播主赚的比槟榔西施还要多，而且我还不需要在街头上面抛头露面，然后也不用接受到长辈们的指指点点的眼光，因为你会上网络看直播毕竟都是年轻人或者是网络使用族群，那如果说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亲戚朋友比较思想比较保守的，相对的就比较不会知道说他今天是什么样的获利模式，或者是少了一些社会有舆论的压力了。
我当年是怎么就是注意到这个槟榔西施，就是当年在早期的时候，就比如说2000年初的时候，2004年、2003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综艺节目开始，就是台综开始进大陆，
对，
然后像什么吴宗宪呐，什么这个
沈玉琳，
对，沈玉琳什么飞哥之类的，对，然后你就看他那些节目，尤其是那谁呢，是那个小猪
啊，罗志祥，
对，罗志祥的节目，他会和黑人去那个调戏槟榔妹，我那个印象还挺深的，我就记得那个槟榔妹在那个铺子里出来，就真的就穿了一层薄纱，你知道吗？
我自己那，因为您刚才提到2000年那时候，我刚好也是在外地读大学，我确实就我在新竹读大学的，所以说桃园新竹那一带的槟榔摊槟榔西施也是非常的知名，所以那时候我在外地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确实有看过，甚至是只全身上下只有套一件薄纱，
看的还是比较
就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说这样的生态有办法维持在台湾那么久的话，我相信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
审美疲劳了，对吧？
对，也
你老看就没意思了，对吧？
而且这你说在家里也有小朋友的家长面前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不好。
但是我看他们说，只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脱了，客人没来的时候他们就穿着。
没错啊，但是你比方说你开车你要消费，我开车在后面跟着，我不消费我也看得到啊。
蹭我的，蹭我的西施。
而且他有点像是在那个省道上面一整排一整溜都是，然后有些人他还会放慢车速挑哪一家的槟榔妹比较可爱比较漂亮的才停车去买。
所以北北你没有看到槟榔西施在路边，可能是因为你不是客人，人家都穿着呢。
我可能对这件事不敏感，不像您。我觉得80后对台湾最大的印象不是流星花园吗？
流星花园也没有出现槟榔，
没有，不可能
有。只有榨哎那个什么菜，榨
菜
啊，山菜。
我发现台湾卖槟榔啊，它是都是卖的那个青的，而且是分这么几种，一种叫叶仔，
包叶仔，
对，包叶仔，他们叫叶仔，
对，
另外一种叫青仔，
嗯，
青仔是什么意思呢？
青仔好像就是没有包叶子，
没有包叶子，
对，然后就因为它上面都一定会加石灰，
包叶子的是叶子里面有一层石灰，对吧？
对，然后把那个外面那个叶子叫做老叶，
老叶是什么叶啊？
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种植物，它就叫老，那个老是老人的老，上面有个草字头。
哦，
对，
它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对对对，
它就叫这名，
它就叫老叶。
它那个老叶呢，包着那个它现在老叶上涂一层石灰，
石灰能吃？
对，而且、
石灰好像是一种中药吧？
我不知道啊。而且最早呢，他们说这个都是槟榔妹亲自要手涂，
确实。
现在人家先进了，你知道，都是那个喷灰机。
啊，
对，都是自动化的，就是那个美眉拿着那个叶子在那个喷灰机那前，然后她好像就均匀的喷洒在那个，把那个石灰喷洒在那个叶子上，然后这个妹妹们再把这槟榔给包好。在其实在这之前，我发现这行业不好干啊， 就是不好干在哪点呢？它其实是也是一个劳动活，
劳力活。
就是、对、嗯，它一来好几千颗，就是或者说
啊，
好几十公斤的这个槟榔，
要一个一个去手工加工。
对，
嗯，
对。
然后关键是这些槟榔妹们呢，得就是不单要穿的清凉。不但要给客人看，他自己还要做、这个、
还要现包，
对，他要做这个流水线
就是还要干活
对，真的卖艺又卖身或者卖一全身
太难了
对，他首先他得什么呢，他得先把这槟榔呢咵都倒到这个水盆里面或者是洗衣机里面洗完槟榔之后呢再洗这个叶子，我看槟榔他们一般是用水盆洗，但是那个老叶，你刚刚说那个老叶他们用洗衣机洗
对，
用洗衣机洗，
对，用洗衣机洗，
咱们刷粽子叶好歹还刷一刷呢，
对，他用那个洗衣机转出来之后呢把那个叶子放手上，然后就用那个喷灰机在那叶上喷了灰，槟榔妹们就开始包，一包包一天，就在那一直在那包。
对
对,
对、
嗯，
它其实那个老叶的外形有点像桑叶，对，蚕宝宝吃的那个桑叶、
嗯。而且那个吃那个槟榔的时候，还要把那个槟榔头咬掉。
对，它就是有点像是丢手榴弹之前要把它插销拔掉的那种感觉。
哦、okay,
对，
要拽一下，
一定要拽一下。
为什么呢？
那个特别硬，好像特别硬、
哦，
就有点像是地头的感觉
啊、
哦。对，好像就是槟榔果实的地头，
像西红柿那个根儿。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然后咬掉了之后就可以再，
然后就直接整颗吃了。吃没多久之后就要
吐，
就有一些汁出来了。
然后他们现在还会给一个小杯子，
小杯子
吐口水嘛？
对，吐那个
一次性的免洗杯那
种
感觉，
这种
不然他那吐地上都洗不掉。
所以说，之前我小时候就有一个笑话是说，老外到台湾去说，难怪那时候台湾经济那么发达，因为这些人都干到吐血了，还要继续干。确实。
然后另外一种叫什么？他们叫这个双子星。
嗯哼。
就是一个叶子
包两颗，
然后你就看那个外形就像个屁股一样。现在还有一种是叫什么呢？叫酸梅青仔。
对，它里面好像是加梅片、梅子片，
或者是梅子粉，让你蘸那个酸梅粉。
对，
像台湾人吃这个槟榔的还多吗？
真的不多，像我生活圈里面真的几乎老一辈干体力活的之外，几乎都没有人在吃。
我觉得这个它淡出了历史的舞台，是不是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吃槟榔的就是那种老派啊，然后我们年轻人不干这种事情、
嗯、
其实要分两个区块讲，就是有些年轻人他们还会想要尝试，是因为台湾的高山族、
嗯、
槟榔是他们传统文化之一，
少数民族文化。
我就觉得赖省长啊就应该推这个，他现在不是推这个台语吗？
是
非得把闽南语叫成台语，
台湾台语，
对，台湾台语，
台湾台语，
他推平了教材，对吧？我就觉得他一定要恢复槟榔文化。为什么呢？在台湾恢复槟榔文化、
嗯、
因为当年这个台客，
是
对吧？台湾的台客这个典型的就是一定要掐着槟榔嘛，
对
吧？
对，
到处吐红汁，而且一定要吐在地上，夸杯子我们不用，我们一定要吐在马路上。
现在真的很文明，还发一个杯啊。
是，所以说，那这些台湾的这些少部分的年轻人，他们还会愿意去尝试吃的是传统高山族的他们那种，可能没有加石灰，或者是没有那么多噱头的那种，
就是传
统槟榔，
对吧？
对，可能是那种传统槟榔、嗯。刚才有提到的是，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吃这个，确实，因为我爸爸之前也在，他也吃过，他没有成瘾、
嗯、
但是他曾经尝试是因为真的太冷了。他说吃了槟榔之后，确实整个身体是马上就暖起来，
热起来，对。
对，然后但是会心悸。我相信可能北北会比较了解，是不是就是有药物成分存在？
就是那个亢奋的
槟榔碱，
槟榔
像我们那个喝咖啡、抽烟，不都是有这个？
嗯，
但是过量了，就是你身体负荷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心悸、
啊
嗯、或者说比如说你的心脏本身相对来说，相对其他人来说稍微弱一点、
嗯、
可能就要心悸。比如说像我，如果我连喝一个月咖啡，然后又是那个咖啡又是比较浓的那种、
嗯、
我就可能再加上比如说熬夜呀、疲劳啊，就会心悸。
明白。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一类的东西。
嗯，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一个很好的哥们，他是台东人，然后他们家呢，他妈妈就是靠着一个槟榔摊把他们四个小孩带大的，然后他确实他就会说他们从小就看妈妈，
那他妈妈也穿得很清凉？
不不不不不，就是还没有槟榔西施文化之前，他们家就是靠槟榔为生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从小看妈妈这样子，可以等于说一颗小小的槟榔可以把一家子养活，所以说其实在那个时代的槟榔产业是真的还蛮赚钱，因为劳动阶层尤其是开那种长途大货车的， 他们真的是需要靠槟榔来提升。
你们听没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哪一个行业帅哥美女比较多，哪一个行业的利润就是很大的。
哦，
只有利润大的行业才能吸引高颜值，比如说原先的空姐、空乘，但是现在就不是了。你看航空公司的空姐就对吧，就不如以前了，肯定是。
博客行业看来还是没火起来，我觉得
博客这个太特殊了，
看不到
都是咱俩这样的
那真的是没办法，还好没有看到颜值
除了这个我花100新台币可以摸两粒以外，他们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更深入的服务啊？
其实之前就有在新闻上面有看到说挂羊头卖狗肉的状况，就是前面假装是一个槟榔摊，但是他们后面可能就是放张床啊，或者是带到其他地方去。
哦，
这些司机大哥们他们下车去买槟榔的时候，可能人会消失一个半小时，然后后面好像就是在做一些特殊的交易。
哦，
这确实是因为到最后台湾在茶器这方面的话是有发现说好像有特殊的一些卖淫集团，就是让他们的小姐假装是在卖槟榔，但是就变成一个窝点消费的据点，
就是司机大哥就是买槟榔然后消失半个小时，
对对对对，
去后面解放天性去，
对，可能就是做深度的交流吧。对对对，
人家不靠槟榔赚钱，人家靠后面的那个赚钱。
台湾槟榔就是说，如果说各位听众有到台湾去，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去台湾的槟榔摊一定都是在大马路边的，所以说他们的交通便利性是非常足够的。
现在也是这样吗？比如说你就可以直接问他吗？就是深入交流一下，
可不可以有后面的服务？
可不可以解放天性？
我觉得现在应该
给你两巴掌。
对，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应该是微乎其微了。对，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在我还没来北京之前就已经算是销声匿迹了。对，因为毕竟整个市场跟产业是完全消失不见
了，就是肯做这个的人家都做直播了，人家不做这种传统的买卖了，
就是线上的活了，就是。
对，线上人家获客多啊，对吧？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某集团控制的那个，他那个槟榔摊子只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只不过这个渠道能吸引很多的这个新的用户啊，然后在后面去做交易。现在有更便捷能吸引大量的这个客户的渠道，他就摒弃那个了。
对，因为其实这可能就是在槟榔西施这文化刚刚盛起的时候，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产生，但是有关单位他们知道之后，他们肯定是去取缔的，所以说这样的消费形态就慢慢从线下转为线上。
哎，你说最早你同学母亲在卖这个的时候，他还是不是这种西施的卖法？
对，
那这西施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好像就我所知是在90年代左右，那时候是在台湾的南投，就日月潭的那个县市南投，对，那边其实满山遍野现在是比较少一些些，但是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满山遍野都还是槟榔树，所以说那边是槟榔的大产地。然后就我所知，双东有个地方叫做双东，风神无双的双，冬天的冬，双东这个地方也是槟榔的大产地，就有一个槟榔摊的业主突发奇想说，女儿今天都放假在家里，那他就让他女儿一对女儿在槟榔摊上面帮忙销售槟榔。那时候民风还算淳朴的90年代，可能路过的司机大哥，哎，可爱的妹妹，我就跟妹妹买好了。慢慢的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就像刚才东东那个北北讲的，如果说有高颜值的话，可能会促进一下消费力。慢慢的这些其他家里没女儿的也是去找别人家的女儿，
雇佣别人的女儿，
找别人家的女儿来卖槟榔，然后渐渐两个都可爱都漂亮，那我就要再穿清凉一点的，就慢慢就形成这样的状况，
竞争一大尺度就越来越大了。
对，
我见得过最过分的就是基本上快就贴胶带了，就是就是你看着感觉就完全是没穿一样。
是，我也曾经看过那种薄纱式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那
你一定是亲眼看过对吧？
我确实是亲眼
开车路过，
确实是看过，因为那时候我高中升大学的暑假去打工，然后就曾经就是跟着 打工地方的大哥们，嗯，他们就开着车去，
脚头们
是是是，开着去买，但是他们也还蛮饱，就叫我尝试看看。我又不抽烟，也不，我就只好说我要
吃到两粒，我要吃寿饼，
我要买结冰水。对，
带着乖乖仔去开眼界
去了，对对，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
现在我发现他们其实不再卖，不光是卖槟榔啊，或者其实后来就变成了咖啡西施，你知道吗？最近
这我就不知道。
对，现在就是台湾卖咖啡的穿的很清凉
哦，
而且，
咖啡有那么大利润吗？
好像还是利润
还行，
对。
可是外带的那种咖啡吗？
不光是外带的，就是。还是那种铁罐的，你知道吗？
啊，我
就是雀巢那种，
就是像有一些烤肉店，还是男模烤肉店嘛，
嗯，
就是为那个女顾客吃烤肉，
哎。这个北北的经历很精彩。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
北北的眼睛都亮了。我只知道说，像之前台湾有一段时间是学日本，就有所谓的女仆咖啡馆。
啊，
就是里面的 waiter 都是找年轻妹妹，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穿着好像就是女仆装扮的那种感觉。
像他那个咖啡还挺叫什么伯爵咖啡，说在
勃朗咖啡，
啊，对对对，勃朗，
是是，
还是你有经验，一看就买过。
我们的从小的品牌啊，
对，勃朗咖啡，对，嗯，就是你就去台湾，就是随便一个槟榔摊，你说我要咖啡，我不要槟榔，
嗯
啊，嗯，他会给你拿两块这个，就是穿的
咖啡，
对，
嗯，
穿的很清凉的，
哦，
卖。
就是说原先的门店、原先的服务员和营销模式，
嗯，
卖的东西不一样，
商品不一样，
只是现在年轻人都喝咖啡，不吃槟榔了，
嗯，
哦，我以为是单独开的一个这个形式的咖啡店，
哦，
他也有单独专门开的那种，
哦，
就是现磨的这种咖啡的，也是穿的超级清凉
啊，哦，
而且这阵风你知道现在已经刮到泰国去了，
哦，
就泰国现在卖榴莲是这么卖，泰国的那些美眉们穿的真的就是也是这种，你都不能叫她比基尼，你知道吗？她比基尼还比基尼，就是几个妹妹在那儿就是剥榴莲，
啊，
然后剥了就卖。
泰国的男模餐厅也很火呀，
嗯
嗯，
你消费过
没有呀？看过呀。嗯，
其实哎，有没有槟榔哥呀？
没有，
女生
吃槟榔，啊，因为女生
吃槟榔
真的太少太少了，太少了。
咖啡哥，咖啡哥怎么？
烤肉哥
得有奶茶哥。
哦，如果卖奶茶的话那有可能，
你知不知道北京有女仆主题的桌游店？
哦，
那个桌游店有男生
贵式服，
嗯，可以贵，
嗯，
就是穿那个洛丽塔的那个衣服，哦，然后也
你知道什么是洛丽塔吗？
洛丽塔我应该也是女仆的那种概念，
嗯，对，就是大的蓝丝裙子，
哦，
嗯，
欧洲风的那种。
对对对，
对，然后那也有男生。
我对洛丽塔倒没什么兴趣，
嗯，
对，
主要是穿太多。
对，啊，你要是
层层叠叠，
你要是夏日的什么什么，对吧？夏日海滩风的，这还 OK。
那个洛丽塔，她那个夏天也是穿那个袜子，
嗯，
也穿很多。
他那个烤肉店现在那个让那小伙在身上跳舞是要单独给钱的吧？还是点份肉他就过来跳？
这个，可能。不是，
那
你说大陆的还是
大陆的？
大陆的应该没有额外的费用，我感觉
就是我点一份肉，他就过来。
就是人家的招牌，
嗯，
人家的特色就是有肌肉男，
嗯
啊，所以你来了，可能那盘肉就比较贵。
咱们看的是一个吗？就是我看的是一帅小伙儿，浑身腱子肉，
嗯，
然后
就带个那个
裸着上
围裙，带一围裙。
你还带围裙？我那都没带围裙，我那就是穿了个裤子或者裤衩，然后裸着上半身，
就有点像健美比赛的那种样子。
对
对
对，当然不是我这种啊，我这个脱了人家得把我收费。
他那给烤，然后给包上，然后给喂到嘴里。
哦，
我看的那个是啊，
我看的那个是那个帅哥过去之后就贴身的给那个小姐姐跳舞。
哦，
就跟那个我们看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贴身舞一样。
这个尺度略大。
对，就跪在你的椅子上，然后双腿在你面前，然后你就能近身的就可以摸到他。对
啊，
哦，嗯，那小姐姐兴奋极了，就是就网上有那个视频，还挺那什么的。对，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口干舌燥了吗？
你继续。
对，所以说其实这槟榔文化在台湾槟榔西施是慢慢消落了，
嗯，
然后又加上这现在顺道提一嘴，就是我刚才提到我台东那个同学，他父亲也就是自己也是口腔癌离开的，
嗯，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台湾人对吃槟榔这件事情是能避免就避免，
嗯，
对，因为确实真的有一段时间很多男性口腔癌的 比例非常高，
嗯，
真的都是吃槟榔吃出来的。所以说现在可能就是台湾人对吃槟榔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想法，就慢慢建立起来。
大陆这边也是，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年我去重庆参加一个会议，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议的一个小伙子就一直的在那儿嚼槟榔
啊，
然后他就跟我看他那个牙，他那个牙真的就已经磨的反正就很厉害了。
哦，那他吃的太多了吧。
对，而且你知道嚼槟榔的男生是张不开嘴的，就是他那个嘴不能像咱们正常人这样完全张得很大。
哦，
嗯，因为他的
都纤维化了。
对，两边都纤维化了，这个我不知道是腮帮子还是牙，反正这块就都是纤维化的。
他那个癌变的原因是不是反复破坏你的黏膜？
对，
然后癌变的。
对，
那个东西不能做成提取物吗？然后你弄到烟里或者啥？
现在好像有，我们上次才看到，
我们俩上次参加一科技会议，然后
弄到电子烟里，
不，
没有，他们
更厉害，
弄到口香糖里了。对，他每人发了一袋。我当时说，我说我们参加一个高大上的科技会议，为什么每人发一袋槟榔？
槟榔，
对，我说这难道叫让我们现场掐槟榔吗？每人都在那吐吗？我一看是槟榔，我就连动都没动。出来的时候我问你，对吧？我说为什么这个可够接地气儿的？我说发槟榔，你说是槟榔口香糖。
然后我发现才那个是口香糖，它是用槟榔的萃取物加到口香糖里面。
我就说嘛，就不要搞那种容易癌变的事儿。但它保留了嚼的那个咀嚼的那个，我觉得厉害。但这东西能卖得好吗？就很尴尬。我觉得像老派嚼槟榔的人也应该不会买这个单，然后年轻人也不会，他本来就不吃槟榔，
可能就是年轻人想要尝。
你是尝了对吧？
槟榔口香糖吗？
啊，
对，
我都没吃，我以为是槟榔呢，所以我连动都没动。
哦，
有味儿吗？
就是口香糖。
哦，
热吗？
热。
吃完了真热了。
热。
嗯，
热。
嗯，
那他看来还真是就是提取物做的。
嗯，说的我都想买一袋。
白给你，你不要。
没有，我当时以为是一袋槟榔呢。我说现在槟榔真是很厉害，
因为它上面就写槟榔。
哦，
对，
连科技企业都要靠槟榔广告来生存了。
结果没想到它真的那么高科技。
对对对对，它是，结果它是个，你告诉我是个口香糖，我还是
很尴尬这个产品。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它真的确实带来不少庞大的利益，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它造成的健康损害，真的，所以说像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了。
哎，槟榔西施，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点聊
聊
聊
西施。
西施对，因为咱们都不掐槟榔。
可能就是之前在大概也是90年代，那我刚才提到那个请叫自己的女儿出来卖的时候，卖槟榔。对，那时候其实在台湾综艺节目，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寻一下，我也会提供给妙书，我们可以放在片头或片尾。
嗯，
有一个叫做槟榔姐妹花的那个音乐或者是歌曲。
不是很早就台湾有个什么卖槟榔的歌曲，什么卖槟榔，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哦，对对对对对，
谁先爬上谁先
尝。琴什么他姐唱的吧，叫琴玉还是叫什么之类的。
奇遇吗？
对对对，
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
对，反正我刚才讲的就是他们是在综艺节目上面去有点把槟榔西施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综艺梗，然后变成他们自己很有名的代表作。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我长大之后就觉得这就是台湾吃文化的一个代表，就有点像八家
是蒜呢，
对，八家酱啊，或者是什么台妹啊这些东西的。
台客肯定是都要嚼槟榔的对吧？
对，
骑电动车嚼槟榔，掐槟榔，
对对对，
还有什么特征？
纹身，然后那个可能就是抽烟是一定要的，对，然后头发要么就是染的大金大黄大红的，要么就是寸头。
哎，听上去很像日本的那个，就是那种叫什么飞车党那种，
暴走族那种
感觉。暴走族，对对
对
对，
有点像。然后就一定要纹身，纹身是他们的招牌。
纹什么风格？也是日式的
龙吗？
龙啊，或者是什么
锦鲤？
所谓的半甲，所谓的半甲就是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对，就是那日式纹身，
日式
的，对对对，
黑帮大哥那种。
是的，
台湾文化应该受日本的文化影响很深，
很蛮深的，
很深。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文化，就我觉得槟榔西施这文化是已经走向
没落
的一个台湾次文化，然后现在有点就是被八加九取代。
八加九是什么？
八加九就是八加酱的台语发音。
哦，
八加酱是什么东西？
八加酱是有点像是
福建游神，你看过？
对，
啊，
有点像半神的那种感觉。
对，他们就是穿着那个京剧脸谱，有点像
那
个，那
不是一个算是
莺歌舞，
莺歌舞就是节日的一种仪式。
对，
对，
但是它其实就有点也是走偏了。传统的它是迎神，传统迎神赛会的一个，
哎，为什么会？难道八家将也是女生穿得很清凉吗？
不不不不，我您刚才说的是台客
哦，台
哦，台客的代表，
对对对对，
哦，台客现在都是八家将，不再掐槟榔了，
对，也是吃槟榔
啊，哦，八家将掐槟榔，
对对 对， 对， 对
一边这个一边那个，
所以说其实台湾有很多刺文化是要在当地才可以知道说它的代号或者是它的模式是什么，
挺有意思。
对，所以槟榔其实我是觉得它也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台湾刺文化，所以说对我对现在的台湾小朋友来讲的话，槟榔其实可能也是慢慢的不知道说它中间的过程是什么，甚至是走在台北的街头是看不到槟榔摊。
我看那个节目采访那是桃园，
嗯，
对，桃园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槟榔
摊，桃园、新竹，然后台中，然后或者是南台湾才会比较多。
会不会也是跟现在的台湾的贸易，其他的贸易都开始整体的萎靡，只有芯片产业的一个在支撑台湾经济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或多或少，但是我觉得没有直接影响，因为原本因为芯片这个产业本来就不跟一般老百姓有太多的关系，除了新竹当地的税收之外，对一般台湾老百姓来讲，你芯片或台积电再怎么强大，或者今天芯片没落，对一般台湾人的生活是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的。
就是这个企业对这个地方的人文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太多的直接影响，
不像那个胖东来对他当地的那个影响，
对
那个规模的
就业机会或消费的形态。因为今天好比说我爸妈他们可能想要卖槟榔，他们就可以去卖槟榔，但并不代表说他们就有机会进台积电，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说台积电跟台湾夜市文化，反而是台湾夜市文化会直接造福台湾的，但是台积电可能就是造福税收，然后再透过税收去分配给一些社会福利团体，或者
台湾夜市文化里面现在也竞争很卷，大家也没恢复槟榔西施的这个，
没有，真的就是没有消费者，主要是没有消费者。那您刚才说的是那个槟榔摊的落寞，可能因为原本消费的族群就是比较劳动阶层，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有没有活干跟台湾的经济间接的有影响。
哎，但是你看泰国就是在大概一两年前吧，很流，就是在疫情前应该是很流行的一个那个卖果汁的摊，都是大胸的美女在那儿给你摇，
是，
对，然后现场摇给你，
暴打柠檬，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喝起来好像
赏心悦目一点，
对，还
有附加价值，这个商品，
对对对，就是台湾的夜市这么卷的话的，为什么没有人，比如说觉得啊，我应该穿的清凉一点来？
其实也有，所以说可以搜寻一下，像。
所以
描述你应该知道有个名字，有个艺人叫做鸡排妹
啊，对，鸡排妹，
对，鸡排妹或者是水果妹，
哦，鸡排妹是卖鸡排的，
对
吧？
对， 对，水果妹她就是因为出来卖水果，
嗯，
然后甚至还有所谓的猪肉妹，所以说
台湾烤肠妹，
对，
猪肉，
这三不五十的可能就会在网络上面突然爆火，有个人或者是有个摊位，他可能是有个辣妹或者是猛男在卖，
哎，你知道大陆也有一个。
大陆有很多，
有一个特出名的，
嗯哼，
那个卖煎饼的，
卖煎饼的吗？我看的不是卖煎饼的，
像周杰伦吗？
不是，不是周炳伦，是，
哦，
是那个一个女生。
其实很多，我看到过穿旗袍炒面的老板娘，然后还有就是香港有一个女生，她是做搬运工的，
哦，有，
身材、
颜值
都非常好。然后他是做重体力劳动的，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因为他颜值的附加值然后火了，
火了，
对，
对，
然后包括就是淄博，淄博去年最火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小伙子是卖什么的呀，特别帅，也火了，
不，这个那个只是帅，我说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相当
清凉，
对，
清凉
叫狗头，
我看的那个就炒面的老板娘也是穿的旗袍吧，是短裙，然后上面是深 V， 就是反正很有看点。
对，像在台湾，他网络上面也有卖地瓜球的，然后他因为地瓜球要 用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压出来、
oh.
然后就有一个很帅然后身材非常好猛男就穿着一个小汗衫就在那边压，其实说真的就是在卖肌肉的。对，这就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像喵叔你刚才提问的，现在可以慢慢转型这种有颜值或有身材的去做这些销售服务的时候、嗯、他 这家摊位就会比较火、
嗯、就这个妹子叫狗头萝莉。
哦，确实是、嗯、
对，然后他其实这还算是穿的保守的然后他在网上很火，有很多粉丝，
是，
然后很多男生
宅男女神呀，
对，真的宅男女神，童颜巨乳、嗯、台湾不是也很流行
对
童颜巨、
这个、
对童颜巨乳。他个子也不高，然后就是他，而且他是连锁煎饼店、
嗯、
然后他说他会出现在某些煎饼店里面，然后那男生就会
我做大了，他把产业做大了，
对对 对，去买这个清凉的煎饼。
对，
其实这种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反差感在这里，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或者工作、
嗯、
但是他又高颜值身材又好，
就像您刚才讲那香港那个、嗯
搬运工，他如果不是搬运工，他是个空姐，他就火不了。空姐都那样。嗯、
但是那搬运工，我感觉跟槟榔西施还是差点意思
啊。对对对，他没有那么清凉。
所以说，其实我是觉得说，他现在就是并不是同一个产业，
嗯，
是这样，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产业，偶尔冒出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出来的。
嗯，
对，
就没有槟榔西施这个产业搞得那么大，
对，
嗯，这么知名，
然后被复制的到处都是，
大陆不让啊。
大陆也有，
有，你敢干一条街这个
加油站
就完蛋了。
很多现在穿着比基尼去加油
哦，
嗯，
你偶尔行、嗯，你这一条国道全是这样加油站，完了、嗯、肯定要取缔的。
确实，那太高调太招摇的。
哎，台湾如果说我这个槟榔西施穿的很清凉，他会以什么罪名抓我呢？不让我，
顶多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维护法、
嗯、
妨碍风化这一种、
嗯，
但是不是刑法，而是行政法。
嗯，妨碍风化会罚多少钱、
啊、就罚个几百块几千块吧、
嗯、
对，然后原则上是不会有所谓的刑事拘留的那个问题。
如果我在裸奔也是妨碍风化对吧，
在裸奔的话还是妨碍风化，
而且这种罪名我觉得应该是民不举官不究，他不可能说是我真的下力气去查，不然这个行业就没有了。
但是台湾的妨碍风化会不会警察就 主动去抓呢？
一定是有人举报，或者是真的是你不长眼就在你警察面前你就做这样的行为，不可能不去查他了、
嗯、
对，
所以也就是罚钱对吧，顶多
对罚钱或者是被
不会抓起来关拘留所里。
没有，台湾的拘留所不像这、
嗯、
不像内地的拘留所这样子、
嗯、
可能就是让你滞留你24小时就这样子、
嗯、那如果抓到他在后面那个卖淫嫖娼呢会怎么样？
就可以讨论一下，其实卖淫这个行为在台湾其实说真的
是合法，
自古以来都没有说卖淫这件事情是违法，因为在法律上面一直都有支撑它的法案，法律是说你在特定的地点符合相关的规范之后你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甚至在90年之前台湾还有所谓的公娼，
军队的那种，
对，类似像军队等于说政府给你执照可以去做 这个行为。
我90年代之前都还有吗？
对，
哇塞，这个
有一个很著名的片子还是那个谁演的，就是大陆这边的
阮经天跟那个陈建斌，
对，不是他
军中乐园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是演员是大陆的，
闻所未闻。
还有万茜
万茜、
哦、是吗？
万茜在里面演那个妓女，
就是他没火之前，应该很早之前，
也不算太早，
我的知识盲区有到
一几年的时候，
对对对，
一几年的片子、
啊、
对，他还得到金马奖、
嗯嗯、对，
我不知道。
所以他这部
北北应该赶紧恶补一下，
恶补一下，回去找一下这个片源。
这部《军中乐园》是阮经天，还有陈道明，不是陈道明，那个陈建斌，
没有陈道明，
陈建斌，
陈建斌也够大牌了，
还有万茜，
陈建斌、万茜，对，
陈建斌要是一几年演这个片他也很下一个角色，
而且他这个好像是在甄嬛之后演的
哦，
对。所以这部片没那么久，
不算是三级吧，也对吧？
没有露点，没有露点
吧？
对，
没露点，但是也是有尺度比较大。
是，对，还有陈意涵。
哦，是吗？
对，然后这部
越来越有兴趣了。
对，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它其实就是在讲军队里面合法的妓女。
哇塞，这个东西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古代的，
但是这个时空背景是在四五十年代的背景
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吧。
对，然后所以一直以来一直到90年的时候，台湾最后一个公娼没有新血之后，这个执照废止了， 才没目前为止是没有
没有新血，就是没有
没有
新人，
没有新人进来。在
为什么？
我猜应该是转为地下化了吧？对，
哎，但是有公共的执照，为什么不用公共的执照，反而要转向地下化呢？
就是可能也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呀，什么什么的，
应该是社会观感问题吧？嗯，对，
大家思想都进步了，你还搞这个封建糟粕？
嗯，
主要是
台湾应该不讲
封建糟粕，没有这个词儿。
嗯，我只能说台湾这样的交易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就是公合法的没了。
嗯，
但是不代表说现在被抓到就是非法的，因为其实现在台湾虽然没有所谓的公娼，但是一直都有一部法律上面是允许各地方县市去划设所谓的性交易专区，目前为止法律都还有效。
在哪儿？地图上有标吗？
没有，就是
怎么叫
本地人知道？
他就是授权给各地方去规划一个地方，在符合一些规定，好比说离开学校几公里。多远距离，离开住宅区多久，多远的距离，你在这样的客观条件允许之下，你各地方县市是可以去划定所谓的性交易专区，
那不就是红灯区。
对，然后如果说划地方划设出来之后，在这个范围里面从事这样的行为，是连社会秩序维护法都不会罚你，
那就是法律允许。
对， 对，但是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各县市的首长谁敢去画这个地方出来等于说我知道这是人性的需求，但是我不会冒着社会观感大不会的名义去执行这部法律，要别的县市先画我再画，每个二十几个县市首长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目前台湾是没有所谓的性交易专区，有法律但是没人敢去做。
什么样的人会，什么样的女孩会去当这个槟榔西施呢？当年
家境贫寒，需要钱，妈妈有病，什么弟弟要上学。
不，我觉得绝对不会，这是想象，
或者是想要赚快钱吧。
哦，
没有本事，
嗯，
没有学历，没有能力，然后又想赚快钱。
嗯，
然后或者是，
啊，台湾的这个大学的上大学的这个比例不是挺高的吗？
可是在90年代那时候还是相对竞争，
嗯，
也不高吧。他们那个高考补习班好像也很卷，
现在也慢慢少。
嗯，
对，现在是少了，现在是不怕没学校，
但是人少了，孩子少了，
少子化了，
跟咱们这儿一样。
对，但是在90年代那时候，升学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的事情。
太遗憾了，就我最想看到的台湾
没了
本土文化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你看不到
今年去可能还能找着，三年之后就不一定了
都转线上了
是，所以说其实有些误入歧途的少女，她们可能就是做这个还算是没有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们可能就只是去做一个销售的行为，就后面慢慢的偏掉了，也不代表说她们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台湾这个，台湾这些失足妇女们如果在线上卖淫的话，这北北知道我这个梗在哪，大陆管卖淫女都叫这个
失足
妇女，少女，
哦，少女，啊，
妇女，失足妇女，
啊，台湾也有这个词，
哦，
对，
嗯，就是但是台湾的失足妇女们她是她现在是也是在线上卖淫吗？
其实也有线下的，
嗯，
然后甚至是我不知道这边方不方便讲，但是就我所知台北市有特定的地方，就是你看得到这些失足的女性们，她们就是在那边揽客。
哦，
都看得到。
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你一定要强调吗？在西门町附近。
哦，那还蛮那个什么的。
哪条街呀？
有个地名叫做万华。
哦，
台北火车站的下一站。
那就是万华，就相当于这个台湾的歌舞伎町，对吧？是可以这类比吗？
从以前，华西街你应该有听过，
嗯，
华西街的外形就有点像东京的歌舞伎町。
OK，
嗯，
对，然后万华其实就在西门町的旁边。那它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是从日据时代那个地方就有点像是约定成熟的风化区。
嗯，万华还不是西门这个歌舞伎町，万华是等八大胡同。
我刚才讲的那个。华西街就在万华里面，
嗯，
那万华其实就是台北市的一个行政区，
哦，
然后它
是，然后那个整个区域都是这个，
没有，就是特定的华西街附近，
嗯，
然后它其实它就是挨着西门町，所以说它就是有点像是台北火车站附近的蛋黄区。
它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现在也不能卖槟榔了，
它就是有，我台湾台语有叫做站壁，站在墙壁旁边的站壁，
嗯，
然后 这个失足的妇女，她就会很有默契的，可能彼此都间隔一个门店两个门店的距离，都会站在柱子旁边，然后
您看穿的就知道了，
或者是她的气质你就知道她你会觉得她怎么站在那边一个小时了，动都不动，然后一直跟
你看那么长时间。
不是我说 那样的模式，就是她就是站在路边揽客，然后她会跟路过的人好比说比就是在报价
多少钱，
对，
这是啥意思，200新台币
2000啊1000啊、哦、诸如此类的，
咋可能是三位数，你还得除五呢，
如果是收人民币那还有可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就台湾也有很多那个网红去偷拍过，这样的模式其实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西门町在我大学那时候也曾经有发生 也有过我们那种年纪的年轻女生，我先说在西门在万华都是年纪比较大比较长的，好比说30-40岁40-50岁、
oh.
然后如果是西门町那种就是那个援助交际，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名字、
嗯、
听过，
对，援助交际反正就是针对学生妹、那时候就会有所谓的援助交际，
援助交际在西门町，
对
哦、oh.
然后那个
它也是一个区域嘛，就是那些小妹妹们会站
在，对对，就是在这边就大家传统印象西门町年轻人逛街的那些地方就是、会有那种，对，那他们怎么进行我就真的不知道，对，不是装青春是真的。
你知道这个国内原先有一些拍小电影
啊，
现在都到台湾，最出名的国内有一个地下的小电影叫麻豆传媒，被我英勇的公安打击过，对、被我人民警察打击过的叫麻豆传媒、之前那个老板就一直在台湾拍小电影，
在台湾拍，
对啊、然后找的是台湾的妹子，也有大陆过去的妹子，然后台湾的演员拍的都是，但是他的主要客户群体都是针对大陆男生的
哦，
在网上销售，
他在大陆干不了这个业务，
对，他在大陆拍可能是违法的，但是他在台湾
肯定违法，
台湾拍我估计是
在台湾好像也就是你不要盈利的前提之下是不违法的，
对，他不盈利啊，他卖给大陆，
对，因为
然后大陆还抓不着他，
因为我之前就有看过一个法律的一个文章，就是有提到说他们这些业者为什么有办法选择在台湾拍，就是因为你拍完全只有妨碍风化社会秩序维护的问题、你要怎么去界定艺术跟色情、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规避，但是你只要有贩卖的话，那才会有触动什么散播猥亵物的这些刑事犯罪。
我看过一个律师啊、就是刑事案件律师的一个抖音，然后就有很多人连线嘛，就是咨询这个是会被定为什么罪啊、咱们国家应该定的还很细，就是说你拍传播几个人以上几个人以下，就是处以不同档次的这个处罚。我就听那个人讲，他是反正就是可能国外拍的吧，还是台湾，也不是日本拍的，他是怎么的，然后就发到群里然后什么什么的。咱们这边好像是就是这个量刑很细。
哎，北北，你觉得就是你作为女生来讲、你有这种比如说你需要槟榔哥或者说类似的这种穿得很清凉卖你一杯奶茶卖你咖啡的这种需求吗？
不太需要，这个也跟女生跟女生也不一样，就是会不会为颜值买单哈？这个颜值买单也有各种呀，比如说看偶像呀，看演唱会呀，看电视剧啊，或者刷视频呀，就不一定我一定是线下去到那个店，然后正常这盘肉卖50，他卖我100，我去看他，不太，而且可能我喜欢的，我光颜值，
但男生一般都会有这种一定要就是看到即摸到的这种需求，
女生跟女生也可能我只能代表我这一类，而且他光帅他也吸引不了我，他可能比如说脑袋空的什么之类的，我不行，我觉得我受伤害了，
他应该给
我不能给他钱，他要给我补偿损失。
所以说你看男生和女生还是有很大差异，男生觉得哎，别管他是什么妹，槟榔妹还是牛排妹还是咖啡妹还是鸡排妹，只要长得漂亮身材好对吧，啊，你哪怕在那摇奶茶我都很开心，或者摊个煎饼果子，但是女生可能还不仅要你身材好，你还得有脑子，
还要有内涵。
对，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男生是可以为颜值买单这个附加价值的，但女生就不一定，可能就要分人。那有的姐姐们什么小姑娘，她也可能去男模餐厅，现在就是哎，这个产业我跟你说 非常的蓬勃，
嗯，
就是在那个
北京有吗？
北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北京可能有的概率不是很大。
哈尔滨有，
沈阳有，
沈阳
沈阳有一家夜店，哦，就是正常你夜店就是比如说有蹦迪呀，啊，什么 DJ 呀，啊，唱歌呀，啊
嗯，
什么的，这都正常的。他们那儿也是这些，然后也卖酒的套餐，小时套餐，但是人家那里的 DJ 和表演的那个男生都非常帅，然后他们会买抖音流量去推流，推给全国各地的女生，然后他在推流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两个男生特别受欢迎，然后就会有其他 地方的女生去那里消费，
嗯，
然后这个店反正据我观察可能开了没有一年已经在大连开了分店了，嗯，我都想去看一看
鼓励你去看一看回来给我讲讲感受
这没啥感受，那不就是帅哥吗，
嗯，
因为女生能看到就是有这种消费的场所很少，我觉得男生你们见怪不怪了吧，
这种消费这种的很少吗？
哪里有啊挺少的吧，你北京举例一下，但是你说酒吧里有那种比如说女 DJ 呀，女歌手呀，穿的清凉一点的，
嗯，
身材好的漂亮的，
嗯，
很多吧，那应该每一家都有，但是你说要说靠帅哥成为一个招牌，成为这个店的特色去吸引消费，我觉得挺少的。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可能就是两边的文化接受程度不一样吧，
嗯，
连台湾的官方消防队，县市政府的消防队，在每年年底有一个很大的重头戏，就是让他们的消防员袒胸露背的去拍写真拍阅历，
哦，咱们这几年才有官方的。
对，所以说这就变成每年好像就是各县市政府的消防队要去比拼这样的猛男，
嗯，
谁拍的比较养眼，
嗯，
造福这些女性同胞们，
嗯，
这种感觉。然后像台湾的航空公司也会让他们的空姐去拍阅历，
嗯，
对，甚至我们的志玲姐姐她不是也是每年都会拍阅历去
穿比基尼还是什么，就是
个人选择，不一定是比基尼，不一定是卖弄身材，
嗯，
对，也都是会
就是反正美美的，
对对对，都好像就是那样的尺度。我只是拿台湾的消防员来讲，他们身材一定都是比一般公务员好嘛，
嗯，
所以这就变消防队的一个卖点，你可能也是拉近机关单位跟老百姓的这种距离感。对，
台湾很早就践行了男女绝对平等但咱们其实这两年才有，就是
应该是说台湾比较可以满足女性的需求
啊，这个怎么说呀，这个要是说可能就大了，
嗯，
这个话题。
你到台湾没满足反正对吧，
没看见，嗯，我们光看自然风光来着。就是您说那个，嗯，就是这个性交易合法化，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吧，
嗯，
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大陆不能合法化，是因为
我们社会主义
不是合法化之后会引发很多的犯罪，
嗯，
比如说买卖人口，比如说诱拐儿童啊，
嗯，
比如说那个黄赌毒，他们仨不都连着的吗，
嗯，
然后你有黄就有赌就有毒，然后就会社会秩序很乱，包括传染病艾滋病之类的。所以说就是它不单纯是就是性教育合不合法化的问题，是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社会的秩序的紊乱。
哎，我其实对这个有点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前几天看了一个韩国的节目，这韩国的这个摄影组呢跑到荷兰红灯区，
嗯，荷兰，
去采访，然后他采访这些这个站
橱窗女郎，
对，橱窗的这些女孩，
嗯，那还挺有名的，
对，
嗯，
然后他就问这些女孩们，就是说你做这个东西这个有病啊什么之类的。他说我首先这个你要有执照，对，
嗯，
另外一个你必须得每个月都去检查，
嗯
啊，所以说其实制度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就像那个我觉得就是卖艺一样，
嗯，
就是你看大陆这边卖艺吧都是很容易出现混乱，街头艺人要么扰民要么打起来，
嗯，
就或者说后来我其实了解到海就国外的艺人，
嗯，
就是街头艺人他卖艺他是有证的，
对，
嗯，
他有一个执照。台湾的也是那样吗？
对，台湾你要在街头打赏卖艺的话也是要，
嗯，
要去考那个街头艺人证，
他也得是指定区域吧，
对，
就是我办的这个证就写我在哪个路口，
对，指定区域和指定时间，
嗯，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
这个能盘活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去一说西单王府井，
嗯，
对吧，就特别是王府井，对吧，有条步行街，
嗯，
但是去了那啥都没有，对吧，
嗯，
除了一些糊弄游客的这个新疆烤串，对，
假小吃，
对，一些假小吃以外啥都没有。 但是那条街又挺宽的，其实如果说王府井那边允许这个卖艺，
嗯，
对吧，也是考证，而且你几点到几点在那儿卖、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能带火这个国内的经济。
考证我觉得行、
嗯、
摆摊儿也行、
嗯、
但跟那个它不是一个性质的。
嗯，
但是其实我就
跟卖身的
卖身
也可以考啊。
对啊，延伸北北刚刚讲的就是政府如果说让它合法化的同时也加强取缔非法的时候，
嗯，
我让它制度化合法化、
嗯、
我做一个有制度的去管理，比起我就是消极的去打击这些地下的这些行为、
嗯、
因为其实在法律上来讲的话，性交易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
嗯，
如果说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犯罪的话，性交易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等于说性交易这、
啊、
如果说我们认为性交易是犯罪的话、
嗯、
那这个性交易这个行为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犯罪被害人。
嗯，
他多半处罚他的
是就
是
自愿的情况下，双方自愿的情况下。
对，因为所谓的性交易一定是有金钱交易，有进行这些行为，然后还有双方意识，
一个小时的女朋友，
对
吧？
对对
对、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犯罪被害人的时候为什么要处罚他，其实主要还是多半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嗯、
对。那刚才提到的因为性交易合法或者是性交易这件事情衍生出刚才北北讲的人口贩运啊，或者是这些黄赌毒的东西、
嗯、
这个就是因为它存在才会有衍生这个问题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承认它合法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没有办法去有效的管理。
哎，那你说会不会会这么想，就是因为后续带来的这一切的治理的成本高于把它开放的成本、
嗯、
所以我们就不开它，
也有可能，
是不是？就管理它的成本太巨大了。
对，而且怎么去管理，有没有办法彻底的管理好、
哦、对，
这才是问题。
因为我之前就很多年之前就看了一个视频，好像就是说女性被贩卖这件事儿、
嗯、
就说百分之哎呀好像有三四十都发生在就荷兰那一片儿，是因为它的这个合法化。就是现在你说中国你拐卖一女孩弄她去干什么呀，除了取肾就你不知道你把她卖去干啥，女工也不至于吧，也没有那么大利润。
对，所以说其实
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市场，所以他也没有干这个的人儿，确实不知道给他拐去干嘛。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有人类就
当媳妇儿啊，盲山里面不是都是这样吗？
人都买越南的多便宜啊你弄越南的又不犯法。
讲几个槟榔妹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台湾那个槟榔妹不是穿得很风凉吗？
对，
然后穿得很清凉，穿得很清凉之后呢，这个台湾就说你看这个，而且他们还卖淫，
嗯哼，
然后台湾就想取缔这个，但是他说这个、嗯、本来台湾的本土的槟榔妹是很好的，只是穿得清凉一些，但是因为越南妹来了之后才卖淫的，这卖淫的都是越南妹，所以最后才取缔的。
有此一说吗？
有此一说，
是，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可能台湾人做这件事情也是有，对、
嗯、
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西门町或者是万华也是有台湾人的、啊、当然有很多半现在已经是外籍人士了，但是只能说外籍人士会比较便宜、
啊、越南现在去台湾那边的多吗？
多，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
印尼妹那还挺炸眼的吧，它黑色的呀，
比较黑，皮肤比较黑，但是、
嗯、泰国的也不
啊，我看过的卖榴莲的那个反而挺白的
挺白的是吗？
对，
那为了迎合国际审美
对，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劳力输入对台湾来讲是大宗的、
嗯、
对、
哦，
很多都外籍劳工都是这几个国家进去的，只要他们时间到了，他们有很多就是不愿意回国的话就会变成逃逸外劳，然后逃逸外劳就没办法合法工作的时候
就黑到那儿了呗，
就变成黑工了、
嗯、
对，就可能就是从事那些工作也有可能。
你知不知道在广西
嗯，
现在还有买越南媳妇的呢？
多少钱一个呀？
几万块钱吧。
啊，是吗？
他也不是买卖，他不是
人口贩
卖，但是不
是经常被骗吗？就是他买来人家然后人家给他过一个月就走，
就是人家跑了呗，
对，跑路了、
嗯、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以介绍相亲这种方式来的。就是我以前在青年路那边有一个给我做头发的托尼老师，
嗯，
他家是广西的、
嗯、
他可能就是将近30岁左右了，但是还一直就是没有女朋友，家里就催他， 啊，就是你必须得结婚、嗯、然后找女朋友。后来家里给他买了一个越南媳妇儿，但不是那种人口买卖的，就是以这种介绍对象啊，婚姻介绍这种形式。当然了，你要
给越南世纪家园，
差不多，但是就是你给人家要给人家彩礼钱，
嗯，
就可能几万块钱，好像是10万块钱左右。
嗯、
然后过来，人家也是要跟你相处一下的，就是互相觉得 O 不 OK， 可能比如说你一个月觉得不 OK， 人家就回家了，你给人家一个什么1万2万的辛苦费什么的，人家也是来一趟。
那彩礼他也不退吧？他就跑了。
然后就是这个越南媳妇在他们那儿是能办下来身份证的。
哦，
也有跑的，很少、
嗯、
因为你来到中国之后首先也是半自由恋爱吧，
嗯
啊，就是也是互相相看之后合不合适啊，然后而且中国多好呀，尊重女性，生活水平高，吃得好，他们在越南也是很穷的人呀，嗯，所以说大部分还是会正常的合理的在这边生活，能办下来身份证，而且那些女孩子岁数都很小，也会很快的学会普通话，但是也有跑了的，就是他们去自己跑了，跑到广东那边去打工啊，去挣钱，嗯，
变广东厂妹，
对，变成厂妹，但是可能就是看不上那个老公、
嗯、
之类的。
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是，我也有同学他是娶越南的，
嗯，
然后这些娶越南的男生多半都是在台湾交不到女朋友，
嗯，
谈不上对象的，然后也是一样跟贝贝讲的，就家里去花一笔钱请这种跨国中婚姻中介，
嗯，
买大陆的要贵对吧，
现在大陆
都买不来，
大陆不嫁台湾的
啊，为什么？
可能台湾经济没那么好了，
嗯，
所以说那时候
早20年前行，
对，
所以你要来北京的
嫁到北京，
嫁来北京，
北京户口，开玩笑呢，
对对对。然后像这些我同学他们就是娶这个越南新娘，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产业链、
嗯、
他们其实这些女孩子在还没有认识台湾男生之前，他们都已经先进受过华语教育了、
嗯、
他们在那边都已经学过华语了，
补习过，
对，
简单的，
然后还会做一些台菜或者是中菜，
哦，
对，就是
他们的家庭菜，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说他们其实都会过去那边。
卖冰冷的姑娘啊，穿衫是有够凉。有人吓甲要死，有人看甲是目尖，有人是目角有够甜。阮家的巷仔口有一间冰冷店，卖冰冷的姑娘啊，社会啊无经验，伊拢唔捌表示是欢喜啊生气，只是认真做生意。因的空房是照大理，因的电话是闪闪四四，伊到的冰冷有浸过漂白水，大家拢叫伊是冰冷的西施。为着要赚钱， 夫的你无闲，赶紧做你去，伊也无做歹代志。你唔通搁再加怀疑，伊讲伊毕业了后出外来赚钱，因为现代新兴人类拢嘛靠家己，做官钱爱等运气，做公子爱出代志，做小妹是想少钱。是照啊大哩，因的电话是闪闪四四，不管南北二路，因拢有分公司，大家拢叫伊是槟榔的西施。